欢迎来到第25天，今天这一讲是 CAP 与一致性。 CAP 讨论的是网络分区真实发生时，系统在一致性与可用性之间必须做出的取舍，而不是平时可以任选两项。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准确陈述 CAP 的前提是网络分区已经发生，并说明三选二这一通俗表述的误导之处。能用 PiCells 解释无分区时延迟与一致性之间的取舍，能按强弱顺序排列线性一致性、因果一致性和最终一致性，并说明各自对客户端的承诺。
把它与 PiCells 一起看才完整，没有分区时延迟同样是要付的代价。真正影响设计的是一致性模型的层次，线性一致性、顺序一致性、因果一致性、最终一致性，对客户端的可见性承诺各不相同。 Jepson 的一致性模型索引把他们的强弱关系整理成了可查的谱系，落到订单场景，需要回答的是哪些数据必须强一致，哪些可以接受收敛窗口，收敛期间界面显示什么，以及如何对账。
先看第一部分，CAP 的前提常被省略。
CAP 的完整表述是，在发生网络分区的情况下，分布式系统只能在一致性与可用性之间选择其一。它不是说平时可以在三者中任选两项，也不是说 CP 系统就一定比 AP 系统更正确。当分区没有发生时，一个系统完全可以同时提供强一致与高可用。真正被约束的是分区期间的行为，要么拒绝服务以保持一致，要么继续服务并接受可能返回就职。 PiCells 补上了另一半，如果发生分区， P 在可用性 A 与一致性 C 之间选择，否则 E 在延迟， L 与一致性 C 之间选择。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系统在没有任何故障的日常运行中也会选择较弱的一致性，等待多数节点确认需要额外的往返时间。解设计文档时，把分区时怎么办和无分区时愿意为一致性付多少延迟分成两个问题回答，比争论系统属于 CP 还是 AP 更有用。
再看第二部分，从一致性模型到业务边界。
线性一致性要求每个操作看起来在其调用与返回之间的某一瞬间原子生效，且全局存在一个与实施顺序一致的总序，这是最强也最贵的承诺。顺序一致性放弃了与真实时间的对齐，因果一致性只保证有因果关系的操作被所有节点按相同顺序看到，最终一致性则只承诺在停止写入后系统最终收敛。 Jepson 的一致性模型索引把这些模型的包含关系整理成图，可用来核对自己的表述是否准确。工程上很少有系统需要全局线性一致，订单场景可以逐项拆分，库存扣减通常需要强一致以避免超卖，支付状态需要以支付渠道的回调为准并保证密等，订单列表的展示可以接受秒级收敛，运营统计接受分钟级甚至小时级延迟。为每一项写清楚要求之后，还要回答收敛期间界面显示什么，是显示处理中还是显示可能过期的就职，以及最终如何通过对账发现并修复不一致。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我们的系统选择了 AP， 所以不需要考虑一致性，这句话错在哪里？
CAP 只约束网络分区期间的取舍， AP 意味着分区时继续提供服务并可能返回就职，而不是放弃一致性目标。系统仍需定义收敛模型，如最终一致或因果一致、收敛窗口、窗口内的用户可见行为以及分区恢复后的冲突解决与对账机制。
再来一道，在没有任何网络故障的日常运行中，一个跨机房数据库为什么仍可能选择较弱的一致性？
按 PiCells 的表述，无分区时系统在延迟与一致性之间取舍，跨机房的墙一致写入需要等待远端多数节点确认，往返时延会直接体现在响应时间上。为满足延迟目标，系统可能选择本地确认加异步复制，代价是存在可见的收敛窗口。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 CAP 表述成三选二，据此声称系统放弃了一致性，对整个系统只给一个笼统的一致性级别，不按数据项拆分，承诺最终一致却不定义收敛窗口、界面表现和对账方式，出问题时无法判断是否异常。
为一个订单场景画出一致性边界，逐项标注库存、支付、订单状态、物流和统计各自要求的一致性级别、可接受的收敛窗口与对账机制。动手步骤是列出订单场景中的五类数据：库存、支付状态、订单状态、物流轨迹、运营统计，逐项写出业务上不可接受的错误现象，为每一项指定一致性要求，并从 Jepson 一致性模型索引中选出对应的模型名称，避免使用强一致、弱一致这类含糊表述。对可以接受最终一致的项，写出收敛窗口的估计值、窗口内的界面表现，以及用户在窗口内重复操作时的处理方式。为至少两项设计对账机制、对账数据来源、对账周期。发现不一致后的修复动作和人工介入条件，标明哪些数值是实测，哪些是假设。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一致性边界表，五类数据逐项给出一致性模型名称，收敛窗口与不可接受的错误现象，至少两项配有可执行的对账方案，包含数据来源、周期与修复动作，文档中区分事实、推断与待验证假设，收敛窗口数值标明来源。
第25天，CAP与一致性就讲到这里。